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恩我们继续有机会作为耶稣基督同一个肢体，可以一同敬拜，尤其是借着以弗所书继续来了解保罗告诉我们对于这间教会，也是对于今天的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他的心意是什么。想请大家想象一下这样一幅画面，有很多不同的人，很多不同背景的人，他们因为有福音传给他们，就因此信主了。然后这群人星期天就来到教堂，开始参加教会的崇拜。不只是要参加教会崇拜的这个活动，而是他们就开始了这种教会信仰的生活。那对于这样的信徒，这样刚刚开始刚刚认识基督，刚刚开始做基督徒的这样的信徒，他们心里对于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可能有什么样的疑问？我在想，他们心中的疑问可能是，OK， 现在我成为基督徒了，然后呢？你知道，当保罗在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写下这封信的时候，我猜想当时的以弗所的信徒大概就是这样的心境。福音因着使徒的宣教传到了以弗所，很多人因此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加入了以弗所的教会。然后呢？加入教会之后需要做什么？已经信耶稣得救的人，我们今后的生活到底要怎样去做？到底怎样去过？不知道这样的疑问，这样的问题是否也是我们心中的疑问？当我们人生在某个阶段，可能在这里，可能在其他的地方，福音传给了我们，让我们开始信靠主耶稣，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理所当然的就加入教会，就加入这一间教会。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加入教会之后，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今后的生活要怎样过？当然，在我们脑海当中，加入教会之后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敬拜神，因为我们以前不认识他，而我们现在认识这位神，他是创造主，他是救赎主，我们要永远的和主耶稣基督要联合在一起，永远的成为天父的儿女，成为天父的子民。因此，我们信主之后，生活最重要的方面，一定是要去认识他和敬拜他。不过与此同时，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来说，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究竟要发生怎样的改变？另外，不但我们自己，我们和他人之间的关系要发生怎样的改变？尤其是在教会里面，突然面对这样一群你以前不认识的人，然后突然发现现在我们每周至少要见面一次或者两次，然后逢年过节还要一起吃饭，我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应该要如何相处？我们的以弗所书这个系列的讲道进行到第四章，这里保罗就开始触及到这样的议题。保罗在论述完神借着耶稣所成就的救恩，尤其是对于外邦人的救恩之后，他开始勾勒基督徒信主之后日常的生活还有生命当中的改变。所以今天在四章一到十六节这段经文里，我就想和大家我们一起来思考，来看保罗所勾勒的基督徒生活是什么样子。我想到它大概包括着四个维度：彼此合一、同作主工、彼此顾及，并且让教会成熟。我们就先一起来看这第一个维度，彼此合一。在保罗所描述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彼此合一是我们一起生活的基础。他在第四章这里开头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次，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然后保罗继续说，说身体只有一个，这里的身体指的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有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之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先跳过前面的第一第二节，先来看一下这段著名的七个一的论述。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大概主要是其中的第五节，刚好它就是一节经文，一主一信一喜这三个一。但是其实我们看这段经文，保罗其实一共提到了七个一，就是说圣徒们彼此合一其实包括这七个层面。为什么要讲这七个一？其实保罗在借着这七个层面，这七个一，要在强调圣徒们、信徒们，我们是在一个蒙恩得救、彼此联合的现实当中。他借着这样的不同的重复、不同的层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合一的这种强度、这个事实的强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他要用七个不同的层面来强调这个事实。他在这里的聚焦点不是说在于一主和一个圣灵之间他分别涉及什么，或者说想强调说一信和一喜之间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当然他们之间肯定会涉及不同的层面，但是这段经文的信息的聚焦点并不是在这里。他的聚焦点是要用这么多的方面去强调，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彼此的关系是彼此合一的。他的聚焦点在一上面，而这个事实在保罗的心里是要被实锤的。如果我们一定要分析一下这些不同的方面的话，我想保罗一方面大概他想强调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像他一方面想要强调说信徒之间的彼此合一，比如说一个身体指的是我们这些信徒有并且只有是属同一位神的教会。一信和一喜指的是信徒们想要我们得到的都是相同的救恩，这是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保罗想强调说救赎我们的是同一位神，我们的信仰最重要的教义从圣经从旧约开始不断的强调，就是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既然我们这些信徒信靠的是唯一一位真神，那他后面衍生出来的功用就是我们这些信徒当然是合一的。同时他所强调的这种彼此的合一是基于深深的基于神那份白白的恩典，因着这份白白赐给我们的这份救赎的恩典，他把所有人的身份都拉平了。保罗在这里第四节提到说，我们蒙召是同有一个指望，同有一个指望，这种指望指的就是我们被神救赎之后在永恒当中那种与神同在的那种盼望。他其实回应前面保罗在二章八节所说，我们每个人本来二章八到九节说，我们每个人的状态，我们每个人本来的生命的状态是死在罪恶当中的死人，我们本来没有盼望，但是神的救赎白白的给了我们。而正因为这样，保罗在二章八到九节说，这救恩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我们自夸。因此保罗用这样的描述想要提醒我们说，当我们在主里面看到我们的合一的时候，是因为在我们的救恩面前，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背景，无论你在这个社会上是做什么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经济背景，你的社会地位，甚至于你在教会里面的地位，无论你是信主50年还是信主5天，所有的人我们得到的都是同样的恩典。 这就好像是当一个军队要招收新兵、招收军人的时候，不管你以前是家人是军人世家，不管你家里面是当官的，你来到这里你是公子兵，还是你是一个穷苦的孩子，然后来到军队里面想要讨一份生活，不管你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你来到这个军队里面，军队要给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要给你剃头，要把你所有的人都让你长得是一模一样，然后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要给你发一身一模一样的军装。换句话说，不管你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当你来到军队里面，所有的人只有同一个身份，那就是你是一个兵，你是一个新兵。而是基于这样的同样的身份，并且我们一会儿还会涉及到基于同样的目的，基于同样的呼召，军人们可以彼此合一，可以成为彼此的帮助。而我们这些信徒也是同样，是基于这样蒙恩得救的白白的恩典的事实，我们可以有彼此合一的基础。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要特别突出这样合一的基础，并且他的着眼点，他应用的范围是什么？我想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眼光会放眼全地，我们很容易会想到保罗在讲到是神在这地上所建立的普世教会，教会之间的合一。这是很合理的思考，因为事实上在讨论到教会之间的合一性的时候，这段经文常常可能是最受关注的经文之一。不过在这里，在这封以弗所书书信的处境当中，保罗所关注的并不是普天下教会之间如何合一，他所关注的就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这间小小的地方教会里面信徒之间内部的合一。保罗不是说他不关心普世的教会，不是说他不关心福音要广传，但是在此时此刻，当他心中想到以弗所教会的这些信徒的时候，他所关注的是这间教会里面这些每个星期要见面的弟兄姐妹之间，他们要如何合一。因为如果一间教会内部的合一因为一间教会内部的合一和普世教会之间的合一是同样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它是后者的基础。因为教会内弟兄姐妹之间如何合一是相当实际、相当挑战，也是相当重要的。如果一间教会内部没有合一的话，又如何去谈和其他教会之间的联合和合一呢？所以保罗在这里想要告诉门徒们，在一间教会当中的生活要如何彼此合一。而这种彼此合一的生活的形态，其实往往和我们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昨天读到一篇新闻我们的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在一个晚会上，他说日语很难学然后他在称赞他第一任政府里面驻日大使，他的日语非常好。然后这篇文章后面主要在讲到说，不但外国人觉得日语很难学，连日本人都觉得日语很难学。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您学过日语，大概知道他的中文平假名、片假名这些，我没有学过日语，所以我不太懂。但是那篇文章里面提到这一点，他说语言的难易，一个语言的难易和它背后的文化氛围分不开。日本这个社会注重群体的和谐，注重人与人之间要保持适度的距离，所以在用日语表达的时候，很多话不说破，你要靠读空气来猜，读空气来猜。如果您学过日语，或者说您接触过日本人的话，也许您能够感同身受。我不是专家，我没有办法去评论日语日本文化是不是这样。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想我们大概有类似的感觉，对不对？话看破不说破，我们要给彼此要留一些空间，不要直接去 直接去点破别人的和别人之间的不同的地方。其实不只是中国的文化这样，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似乎觉得美国文化是一种很直白的文化，但是。当美国人自己去描述的，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们描述是我们的友谊是1英里宽，然后1寸厚。他们自己在描述人和人之间的那份距离感，那份没有办法友谊更加晋升到更深的地方，他们是一种同样的观察，如果不是同样的挣扎的话，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合一是不一样的合一，因为合一在教会当中的合一不是一种表面上的和气，并不是说我们心里面有意见不当面说，并不是话不说破要靠读空气来猜，这并不是圣经上面所要告诉我们那种合一的光景，而是一种深层的。要在内心当中彼此信任和认同，这并不是说人与人之间没有区别，大家彼此没有不同的意见，而是基于深深彼此相爱的基础，可以如同保罗在这里说，靠爱心说诚实话。彼此相爱的基础是什么？彼此相爱的基础不是说我看你顺眼，我们气场相投，所以我很爱你，所以我可以和你合一。彼此相爱的基础不是这种直接的横向之间的相爱，因为我们如果单单这样横向相爱的话，人是做不到这样相爱的，因为我们人和人性格不同，有的人很敏感，有的人神经很大条。当这样的人在一起同工的时候，你会发现会什么？有的人觉得这件事，你这个 PowerPoint 大概做到这里就可以，然后其他人可能还要再改7遍。有的人是外向型，在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活过来的。有的人他是希望安静的，你会发现你和他说话很累。那人和人之间的气场是不可能相同。当一个人走进教会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寻找一个和你一致的气场，并且我们的背景也不同。对于以弗所教会的人来说，有犹太人，有外邦人。如果这个地方只有一间教会，不是像美国，至少200年前是这样，在同一个 block，可能同一个街角有3、4间教会。如果以弗所只有一间教会的话，那所有的人都只能来到这里。这里有犹太人，有外邦人，这里有奴隶主，有奴隶。想象一下，弟兄姐妹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去相处？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在同一间教会，有人是从大陆来，有人从台湾来，有人从马来西亚来。我们来到美国的背景也不一样，有的人是留学来，至少早年大部分都是留学来，但是今天不是这样，有的人是投资移民过来，有的人是探亲过来，甚至还有一些是走线来的同胞。像这样的时候，我们的背景如此不同，要如何相处？但当你在教呃，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事实上的张力，如果不是内心的张力，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当保罗来到耶路撒冷被捕的时候，罗马士兵百夫长当时要打他，然后保罗说：“他说我是罗马公民，所以你不能打我。”然后百夫长问他说：“你是罗马公民吗？”保罗说：“是的，我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百夫长说什么？百夫长说：“我也是罗马公民。”不过我是投资移民买来的。像这样的弟兄姐妹，如果他们在同一个教会的话，如果你想看气场、想看背景、想看顺眼的话，真的就像描述的日本人的这种社会一样，大家只能是彼此尊重、和气和谐，人与人之间保持距离，但是不能合一。我们。合一的基础，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合一的基础是彼此相爱，这是一种纵向的爱，是由一种纵向我们和神之间的爱来生发出来那份横向的爱。 这份合一是基于我是被神所爱的，你也是被神所爱的，他也是被神所爱的，所以我们有能力有动力去爱别人。保罗在这里说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主一信一喜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不是要去区分这些方面都覆盖了什么，而是他要把他们都放在一起，要强调同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在事实意义上是合一的。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论坛的对话，参与论坛的这两位嘉宾，他们都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其中一位叫 Robert George Bobby George， 另外一位叫 Cornel West。 这两个人之所以他们被邀请来，因为他们都是很著名的学者，然后他们关注同一个议题，就是如何进行艰难的对话， How to have a difficult conversation。 而之所以他们可以这样讲，因为他们是好朋友，但是他们不是一般的好朋友。如果你去看他的视频的话，你一眼你就知道 Robert George 是一个白人，是一个价值观世界观保守主义的人，并且他是一个天主教徒，非常认真的天主教徒。Cornel West 是一个黑人，是一个浸信会的教徒，而他的世界观是纯自由主义的世界观。这样两个人在今天这种美国这种政治正确的情况下可以坐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但是这样两个人他们竟然可以一起巡回美国，一起去给主要在给大学生要去开讲座。为什么他们可以成为好朋友？主持人想问他们的问题也就是这样的问题。当我听完这样的他们之间的对话，从他们的内容和他们分享他们的经历，然后我在思考，他们能做朋友是因为他们彼此欣赏吗？不只是这样，他们一开始是这样，一开始他们发现他们情投意合，两个人可以聊很久。但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就会变成所谓的和谐和和气，因为他们并不是这种彼此欣赏诠释了他们的一切，因为他们的观点是彼此撞击的。当你看到这样两个人他们的背景如此不同的时候，他们的观点一定是不一样。那是到底是为什么？当他们自己在描述的时候，他们提到了大概至少三点。首先第一，他提到说因为他们共同都有一个追求真理的心，在他们面前真理绝对真理这件事是存在的。当他们两个人同时有这个世界观，有这个相同的出发点的时候，他们知道我们可以做很坦诚的对话。而且不但如此，他们知道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他们知道人的认知是有限的。他们知道即使他们两个人都是大教授，即使两个人都认为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对的，但是他们知道没有人可以得到完整的真理，完全的真理。而讲到最后，他们在一所世俗的大学开讲座，讲到最后，他们承认说真正能够让他们坐在一起能够成为好朋友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共同的基督教背景成为他们深层的纽带。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这里，你就看到那个和平彼此联络，英文是 the bond of peace， 是和平的纽带。这份和平的纽带是耶稣基督给他们成就。但这并不只是一种所谓认知上面的一种认同感，一种共性。其实是在深层，他们知道，他们两个彼此都知道，他们都是被神所爱的。当他们坐在一起的时候，他知道坐在他对面的这位弟兄和我一样都是一个罪人。他知道坐在对面这位弟兄和我一样都是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洗净的人。他知道坐在对面这位弟兄都是和我一样被那位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的天父所爱的人。在他们看来，他们知道神就像疼爱我一样，一模一样的疼爱坐在他对面的这位弟兄。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信靠同一位圣灵，同一位圣子，同一位圣父，我们接受同一个洗礼，所以信徒之间可以有和平的纽带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因此我们要竭力保守那圣灵所赐的合一。弟兄姐妹，您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您可能会注意到保罗说的是我们要保守那份合一，不是原本是没有合一，然后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要努力创造合一，而是说这合一本来就存在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任务是要去维护这一份合一。因此当保罗在讲到这些的时候，回到第一节和第二节，他说我们要行在那份神的呼召里面，要用这样合一的心态，这种身段，凡事谦虚，凡事温柔，要用爱心彼此宽容，去保守这份合一。这是他所描述出来基督徒之间相处的一种生活的基础。当保罗提到说我们基督徒一起生活的基础是彼此合一之后，第二方面他想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第二个维度是要一起同做主工。刚才和大家一起在想象说基督徒这些以弗所的基督徒们，他们信主之后来到教会，星期天来到教会，可能他们在想，现在我的生活之后我要做什么。我们的基督徒如果第一个维度是彼此合一，要学习和这些刚刚认识的弟兄姐妹彼此合一的话， OK， 现在我们都合一了，然后呢我们合一要干什么？我们就是彼此坐在一起聊天，一起吃饭吗？保罗说不是的。保罗说我们的信仰的生活是有一个方向的，而这个方向就是要一起同做主工。换句话说，教会不是一个 social club， 教会是有意向，是有使命和负担的。当我们想到做主工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到教会的各样的事工，同时可能会想到这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是两个不太相干涉的两个方面。但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神所计划的样式并不是用这种所谓属灵和属世去做这种两分法，因为事实上神救赎我们之后，他给我们的全部的使命就是要让我们同做主工。前面在二章十节保罗提到说，他说我们愿神他的工作，我们原本就是神他自己的工作，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为要让我们去行善，这本来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去行的。而刚才在这一章第四章一头和中间这里，保罗分别提到说，我们蒙召就是要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要得到这份基督的恩赐之后，为了要成全圣徒，为了要各尽其职，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什么意思？保罗他想所强调所提到的主工，当然一定会包括所谓教会的这些事工，一定会包括我们要带敬拜，要带查经，要招待新人，要祷告，要开同工会，要带孩子，所有的这些都一定是主工。但是主工不只是这些在教会内属灵的事工，它还包括我每天工作的时候，我要如何看待项目的压力，如何看待加班的问题，如何看待公司的文化，如何去和我的同事和老板相处，我每天要如何和我的配偶一起去经营我们的婚姻，一起改变我们的婚姻，改变我们自己，我每天要如何去养育我的孩子，如何带领他们去经历神。所有这些所谓属世的日常生活和属灵的教会的事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都是主工的一部分。 因为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人生的方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的内容和我们的价值观一定都会同时改变。那保罗说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是在基督里面造成的时候，他就是说我们要在教会要行善，同时我们要在家里要行善，同时我们要在职场要行善。而且当主工听起来似乎着眼点是在事工上，是在事情上，但是其实每件事工背后的对象都是人。换句话说，我们在做同做主工，不是以事工来导向来定义我们的生活价值，而是神要让我们靠着他的话语的智慧来服侍那些在背后有血有肉的那些人。所以在十二节他这里提到说，我们要基督的恩赐是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不是建立教会的事工，而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且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同作主工。他说成全每一个信圣徒，各尽其职。换句话说，在保罗的心中，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无业游民，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了基督的恩赐。在他所描述的那个教会的光景，是全身都要联合在一起，百节各尽其职。每一个人，无论我们觉得自己是眼睛还是头还是耳朵还是其他的，还是一个手指头，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肢体有机的有功能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了基督的恩赐。而这是保罗所要强调的我们生活和生命的第二个维度，就是我们要同作主工。保罗提到的第三个维度，我们信主之后生命和生活的第三个维度，是彼此要顾及，彼此顾惜。这是我们彼此合一的身段，也是我们同作主工的具体的方式。因为保罗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明确的知道彼此合一这种信徒相处的基础，他是不能靠口号来喊的，因为他具体实施起来其实有很多很细微很复杂的情况要考虑。因为大家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只是强调说大家要合一，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合一，而不去考虑每个人具体的生命的状态和特点的话，你会发现这种基础就变成一种强调同质性的僵硬的教条，然后就会变成你要听我的，因为我是对的，你要听我的，因为我们要合一。在那种情况下，合一就变成了一种律法的枷锁。而与此同时，另一个方面，如果人们都是盲目的乐观，觉得说宣称我们的教会非常的属灵，我们非常的健康，大家已经很合一了，这又会让这教会的成员这些信徒被懒惰所试探。因为反正我们大家都合一了，那我的观点，我的需要，我生命的光景，甚至我是否真的在这个教会存在都不重要，我只要隐身在后面就好。所以保罗在强调我们彼此合一这个信徒生活的基础之后，在第七节话锋一转，如果您看英文的话，您会看到这里其实有一个但是，他说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蒙了恩典，耶稣基督是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量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我们为什么这样需要？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在神的眼中，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每一个圣徒都需要长大，每一个门徒都有生命成长的必要性还有迫切性。因为如果门徒的生命不长大的话，就会面临一个非常实际的危险，那就是会被异端异教还有人为的诡计所引诱。 我给您举两个例子，在2020年，在疫情刚开始的几个月，我们自己和大家一样，我们就每天就这样关在家里面。当时我和我太太，我和小西，我们都觉得我们很需要与神去亲近，但是我太太比我更认真一些，所以她就付诸了行动。当时她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些姐妹，于是开始在网上跟着一位从国内来的传道人开始学习。在学习当中，这位牧师的信息里面说我们信主多年，我们熟读圣经，也天天向主祷告认罪悔改，但是还是常常犯罪，我们不能摆脱罪的捆绑得着洁净，我们处在一种白天犯罪晚上认罪的一种生活状态里。同时他说我们得着了主耶稣的救赎不假，但是我们犯罪的本性解决了吗？神赦免了我们的罪能代表我们真正圣洁了吗？为什么我们还会常常犯罪呢？常常犯罪的人真的能蒙主应许吗？弟兄姐妹，当您听完这样的信息之后，您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会不会感觉扎心？当时这就是我和小西我们听到之后的感觉。当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我们都很有共鸣，都感觉到自责，感觉亏欠，同时也会有这位牧师的信息也会触动到我们。我们真的圣洁吗？我们真的是蒙主应许的吗？尤其是当牧师对于启示录的讲解，当让我们一方面觉得心里面被那种末世审判的恐怖所触动，想象一下，这是在2020年疫情新冠疫情的时候，当我们的心里面被那种末世的审判所触动，同时感觉到很惭愧，我们信主十年却对于启示录完全不熟悉。之后连续几次小西继续和姐妹们一起在线上学习，但是她却觉得越听越觉得有些别扭，感觉对于圣经的讲解似是而非。直到有一天，小西突然发现在网上的这个学习其实是全能神东方闪电。当时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东方闪电，当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把我们两个吓了一身冷汗，原来我们亲身碰到异端了。这是一个例子。再给大家举另外一个例子，整整一年前，2024年的7月，当我们现在的总统川普在宾州竞选的时候，竞选演说的时候遇刺，对吧？大家大概都知道这个新闻，子弹穿过他的右耳。这是2024年7月发生的事。2024年3月，在刺杀发生前4个月，在 YouTube 上有一位先知叫 Brandon Briggs， 您不要去搜啊。他在一个节目上说他说他是一位先知。他在一个节目上他说，神让他看见川普站起来，然后他看到有人想要川普的命，他看到这枚子弹飞过了川普的耳边，距离他的头部如此之近，以至于把他的耳膜震破了，并且他看到川普跪倒在地开始敬拜主，他彻底重生。不但如此，不但有这个预言，同时他还说了另外几个预言。他说川普要经历法律的诉讼，但是一切都会结束。他还看到川普会成功的当选，同时他还看到说美国会经历一场经济崩溃。最后他说他还看到在美国中部，在亚利桑那州一直到德州会有一场大地震，死亡1800人。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您看过这个视频。当时在他讲完这些话之后，节目当中的另外一位牧师说，他说以上的预言在启示录的第6章都应验了，因为在那里提到说使徒约翰看到一匹黑马，并且在经文里面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1000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 换句话说，他在这里，他说这里应验了美国要经历一场经济崩溃这件事。我印象非常深，因为当时我在生病，我躺在床上，当我听到这个新闻之后，我感觉到后背发凉，我说怎么会讲得这么准？然后就是恐惧，因为如果说前面三个预言都实现了，那后面两个会不会实现？那再然后就是质疑，这到底是巧合还是真实的预言？当然，在几个月后，直到现在，美国中部并没有发生所谓预言当中的大地震。就是如果说神的先知的预言不会落空的话，我想大家自己已经有了答案。那这两个例子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我想从客观的讲，对于人来说，还有从客观的讲，所谓的异端和异教，还有我们这些主观的听的人，都可以给我们一些反思。一方面，客观的讲，对于这些异教和异端的教导，他们就像病毒。一个人什么时候会生病？我想，一个人生病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他要接触到有病毒的环境。第二是他自己的抵抗力低，他是一个幼小的生命。异端也是这样，异端什么时候会来攻击神的教会？第一是在有逼迫和苦难的时候，第二是在信徒的自己的信心没有长大、信心软弱的时候。这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大量的这种异端和异教会发生在疫情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大选期间这种很敏感的时候来冲击信徒，而他们如何去冲击信徒？讲解启示录。为什么要讲解启示录？因为启示录难嘛，对不对？因为我们一般的信徒我们都不懂嘛，所以才会被迷惑。因此保罗说，每个人每个信徒都有生命成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在这里提到，在14节提到说，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说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不是说我们风平，不然的话，我们风平浪静的时候还可以撑一下，但是当逼迫或者苦难来的时候，人就会跌倒，就会被带跑。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的反应，我们的出路不是去惧怕，像我当时后背发凉、一身冷汗那样。当然，也许任何人，可能当您第一次亲身遇到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应激反应。但是，我们不需要一直去惧怕他们，或者在网上去驳斥这些人，对他们进行言语攻击或者人身攻击，因为我们的出路就在这段圣经里。保罗在第9节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他已经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要赐给人。”保罗在说什么？保罗说：“基督当他升上高天的时候，他已经胜过了魔鬼和仇敌。”保罗在这里引用大卫的诗篇68篇，他说：“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诗篇六十八篇第。十七啊，第18节这样讲，他说：“你已经升上了高天，掳掠了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诗人大卫在诗篇里面，他纪念神在埃及打败了仇敌，然后带着他的子民来到西乃山，与这群曾经做奴隶、不认识耶和华的人第一次同在，然后神带领他们一路战胜仇敌，一路进入迦南地，并且最终在锡安山上与以色列人同在。他做了以色列人的王，让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保罗因为他知道耶稣成就了旧约对于弥赛亚的预言，所以他对于这个诗篇的第68篇的语言稍微做调整。他说：“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到地下吗？ 而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保罗表述到，当神的儿子，当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把那个神与人同在这样的概念，这样的现实，充分的在他的身上显明了出来，尤其是向那些不认识耶和华的外邦人显明了出来。就像当年在埃及做奴隶的以色列人不认识耶和华，而耶和华向他们显明一样。而当耶稣在地上受尽屈辱和伤害，他要背负我们罪的时候，他当然就背负我们这些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我们这些外邦人的罪。而当他从死里复活，当他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就掳掠了仇敌，也就是说他战胜了魔鬼对于这个世界的掌控，他打破了罪还有死亡对人的咒诅，并且在天上做一切信他的人的王。就像在第一章20到22节说，神在基督的身上所行的大能还有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要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者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又将那万有伏在他自己脚下，使他做教会的万有之首。因此弟兄姐妹，耶稣做了基督，耶稣战胜了那终极的仇敌和魔鬼，在天上做了信徒们荣耀的王，并且与信徒们永远同在，这才是我们的出路。因为什么？因为当你在听这些异端，在听这些异教的谎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仔细去听，他在向你贩卖什么？他在向你贩卖的是惧怕和焦虑。东方闪电能让你惧怕和焦虑，网上的这种预言可以让你惧怕和焦虑，因为惧怕和焦虑是可以抓住人心的突破口。人为什么要惧怕和焦虑？归根到底，是我们对于自己没有信心，对于未来不确定。就像东方闪电所说的，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是蒙神应许的吗？我们真的是被神完全洁净了的吗？当我们自己陷在自己的罪里面不长进，没有信心的时候，当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结局还有自己的救恩不确定的时候，人自然而然会惧怕和焦虑。这些惧怕和焦虑在我们自己身上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因为它提醒我们去警醒。但是他们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对基督耶稣救赎的工作没有把握。神真的掳掠了仇敌了吗？神真的战胜了魔鬼了吗？当我们把这个问题聚焦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真的得救了吗？为什么我还会犯罪呢？为什么我不够亲近神呢？为什么疫情当中我关在家里面，我要和家人要吵架呢？而这样的疑问，就是异端抓住人心的地方。弟兄姐妹，你我会有这样的疑问，以弗所的这些信徒他们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因此保罗在这里他要明确地告诉信徒们说，你们一定要牢记，因为基督已经升上高天，他已经掳掠了仇敌，所以你不再会被罪所辖制，你的救恩不再会失去，神也不会对这个世界失去控制。因为不管你自己有怎样的疑问，不管在外面，在这个教会的外面有怎样的声音，保罗说都要一定记得这一点，这才是我们的出路。基督他已经成就了他自己的工作，升上高天的那个基督，他不但把仇敌掳掠，而且此时此刻他在天上，此时此刻他在天上，他正在建造他的儿女。第十节保罗说，他说基督升上高天之后，他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弟兄姐妹，我们还记得一开始和大家描绘的场景吗？一群不同背景的人，我们彼此不认识，我们聚在一起之后，然后呢？ 主耶稣没有把人救出来之后，然后就不管了，而是他要把他自己各样的恩赐赏赐给他自己的儿女，要去装备他们。通过什么来装备呢？就是通过神的话。信主是通过神的话，通过福音，生命的装备和改变，同样也是通过神的话，通过福音。所以11节和12节啊，保罗这样说，他说他所赐的就是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要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要同归于一，要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可能听过不同的学者对于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和牧师都是什么人，这些人今天还在不在，和今天教会的职分之间有什么样的意图，都会有讨论。我想说的是，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讨论，因为比如说，如果说先知今天不存在的话，那上面所提到的那网上的预言就不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和讨论了。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话的意思，保罗的聚焦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重点不是说他们都是谁，他的重点是神借着这些人，借着这些人的职分，通过这些不同的人，把神的话语、把圣经、把真理、把福音带给了信徒们，是为了要让神的儿女要从圣经当中得着各样的恩赐，得着装备。因为神的目的是要让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各样的需要当中，神的儿女要去尽职，而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教会作为一个整体，让圣徒作为这个群体一同去成长，一同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因此，对于我们，对于我们这些信徒们，我们一方面，我们可以有的回应，或者说我们现在生活的方式，一方面是我们靠着神的话语去长大。保罗在这里13节说得很清楚，当神把这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的时候，为的就是两件事：第一，就是要更多的理解神的真理，而和他相同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要更多的认识他的儿子，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当我们需要考虑彼此合一的时候，如同前面所提到的Robert George 和 Cornel West， 当我们真的要有深层的合一的时候，必定是要在真道上的合一，必定是要对神的认识的合一。因为在外面的异端和异教，正是因为对于基督的认识的错误才会走偏。所以当我们对于神的儿子的认识深入的时候，既是我们去抵挡异教和异端的方法，也是我们可以达到合一的目标。而实际生活的操练，当我们在操练的时候，保罗只说了一个简单，但是非常挑战的一个操练的方法，那就是凭爱心说诚实话。保罗说，每一个信徒都要自己去成长。保罗说，每一个信徒都要去操练，都要去学习，在爱心当中去说诚实话。同时，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在帮助他人去成长。因为能够抵挡、抵御异端和异教的，能够抵御魔鬼的谎言的，一方面是神美善纯全的真理，而另一方面，其实是我们身边的人真实的接纳、真实的包容和忍耐。在爱中用真理去解释，而不是嫌弃、争吵或者定罪。因为异端和异教的目的就是分裂神的教会，所以信徒们在爱中解释真理，就是我们抵挡魔鬼最有效的武器。因此，弟兄姐妹，保罗要要求信徒们的那种彼此合一、同做主工，不是喊着口号、急功近利的搞运动。不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追求表面的那种合一，而是他关注到我们每一个信徒 真实的光景，它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程度的软弱，我们不同成长的需要，然后靠着基督的恩赐去喂养我们信徒的生命，要让每一个信徒稳稳的增长成长。而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所提到的最后一个层面，基督徒信主之后生活和生命的最后一个维度，就是要让教会成长和成熟，因为这是我们生活和生命的目的。他在12到14节说，神借着这些不同的职分教导我们，要让我们长大成人，要让这个身体，基督的身体长成他啊、长成基督的身量。然后在15到16节这里，他提到说，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要让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换句话说，用直白的平时的语言说，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和生活的目的是要让教会成长和成熟，让教会健康和兴旺。不知道您听完之后您怎么觉得？你会不会觉得，哦，原来我信主之后就是要为教会这个组织卖命，要为泽西教会效力，要让这个教会成长为一个兴旺的教会。哦，那这教会关心我，给我传福音，是不是有功利心有点太强了？我以为说让我做基督徒就是我得到救恩，我自己和个人和神亲近就好了，是不是？怎么还有这种要为组织卖命效力的感觉？其实弟兄姐妹，这不是一种为组织效力的一种功利心，尤其是在泽西教会这种人员流动大的教会，其实你是没有办法有功利心的。保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首先教会是神所爱的，因为它是与神密不可分的。保罗在这里反复的说，尤其在以弗所书里面反复的说，教会是身体，基督是头，反复说教会和主耶稣之间是一种永远的联合在一起的关系。因此教会的健康和成长是神自己的心意，因为神关心教会。您知道吗？可以这样说，在这个宇宙当中，在神所创造的宇宙当中，神最最关心和最最挂记的就是在地上他的教会。怎么证明这件事？因为神自己的儿子为教会舍命，因此基督徒要为教会的成长健康成长而活，因为教会的健康和兴旺得荣耀，就是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自己得荣耀。另外，之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为教会的成长和成熟成为我们的目的，因为教会是神的军队，因为神在这地上与魔鬼征战的主体就是靠着教会去征战，而要和魔鬼征战，要打胜仗，军队自己要健康要强壮才可以。上面所举的那两个例子本身就是最好的例子，当教会不健康的时候，魔鬼的欺骗就会进来迷惑和攻击教会，甚至把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拉走。因此基督徒，每一位基督徒都需要以教会的成长和健康为目的来思考，我今天的生活要如何度过，我今天的时间要如何安排，我生活的优先级是什么。最后，教会不是一个机构，教会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群人的整体。就像前面提到说，当保罗说我们要同做主工的时候，保罗不是要让我们去关注那个事工本身，而是关注他背后的所服侍的人。当保罗说要让教会成长成熟健康兴旺的时候，他是说要让教会里面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成长和成熟，要让每一个信徒的生命要健康和兴旺。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去考虑要让教会成长和健康的时候，这不是一个我你的关系，这不是一个我生活的目的是要让你成长成熟，而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群体的关系， 是一种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信主之后的生命和生活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大家，为了这个群体，一同成长，一同成熟，一同健康兴旺。这样，当我们去为主同工的时候，为主做工的时候，就不是一种为组织卖命的一种付出，而是相互宽容，彼此联络，最终生命要一同成长，一同得神祝福，一同荣耀神的呼召的一条道路。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借着这段经文想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是要有彼此合一作为我们的基础，有同做主工作为我们生活的方向，而彼此顾惜、彼此顾念是我们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生活和生命的目的是要让教会成长成熟，让我们自己也在当中领受这样的祝福。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里面带着你给我们与这世界所不一样的那一份信息。天父，你让我们从这世界的孤独当中让我们各自为各自所奋斗的那份孤独当中救赎出来，要让我们来到这个群体里面要让我们可以彼此合一，彼此成为肢体。天父，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仰望你，看到你已经为我们成就的，带给我们的那份平安，带给我们那份救赎的平安和确据，因此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里所生发出来，因为你爱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